很想问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件好事想要跟大家说，你们会等到事成一切都也不要爆发之前才讲吗？还是你们会很提早预告呢？提早预告会不会到最后出不来而觉得很糗呢？哎，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君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唔通无原因死伫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我们要网购衣服的时候，常常看到啊，这个衣服是韩版、日系、美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什么衣服是台版呢？上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时尚编辑的一些啊职业的秘密哈、啊，还玩了一个很好玩的小游戏，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好，这集再次邀请到中和蓝心湄来聊聊台湾人的穿搭，我们到底在穿什么东西？欢迎威力。
嗨，我是中和蓝心湄。
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那个开场真的是溜到不行？
就想说哇，姜还是老的辣，
当然呢、啊。
就相比我这一个 podcast 小白，
那请问你录完上一集，你的心得是什么？在一开头先跟大家一些日常的访问，
真的是需要喝一下再聊，越喝就越上头。
好的，因为现在呢，跟大家形容一下，威力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一幅油画，可以说是整个台南最显眼的人。那我们现在先礼后兵，然后我们来聊聊台湾人的穿搭特色是什么。我先来吗？
好，你先来。
我觉得好处是台湾人走在路上看会觉得大家是真的是实用取向，或者是我其实今天在 Uniqlo 我看到大家放进去篮子里面的东西单色都很多，可是不太有白色或浅色系。为了不把衣服弄脏，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版型我超级爱，我可能就会挑颜色比较深的，如果是裤子尤其，我会因为实用性而妥协我的时尚选择。
我觉得这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台湾人对于穿衣服就是
怎样，从何治时期吗？
就是可能郑成功的时候吧。
对啊，他登台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鱼贩上来，
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很怕衣服弄到腥臭味。
就那时候就有教我们，就说、哎、
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历史，
衣服就穿黑的就好了。
会不会赤坎老科这段文字？
可能郑成功都穿黑的吧，我想，因为那时候也没人画出来啊，
好奇怪。
我觉得可能回溯到以前，爸妈跟我们说衣服是拿来穿的一样。就衣服并不是拿来给你展现自己的部分
哦。可是你不觉得很妙吗？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又不能穿黑衣服，可是平常我们要穿耐穿的衣服，
需要为过年准备一些特别的服装这样。
对，好，那下一点换你。
好，我觉得台湾人非常喜欢穿一个一个单品。嗯哼，例如西装就是西装好了， T 恤就是 T 恤。嗯，很少人会想要在 T 恤里面再搭一个特别的单品，例如可能蕾丝的长袖
啊、哦，因为其实我看那些欧美的，就算是什么 Justin Bieber， 他们穿就算是帽 T 或是一个简单 T 恤、嗯，他们里面一定还会再搭一件，因为领子可以再露出一个。当然，他们可能有怕鸡兔的考量或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很注重饰品的部分，嗯，就例如你的手表、戒指。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身上比较不会习惯放很多里里扣扣的东西，会不会是因为台湾地下人稠，就是很怕走在路上被勾到？
对，然后一方面是真的是夏天，你要我穿得很体化，我真的也是受不了。
对，因为可能也跟季节有关，因为如果真的是身体很黏，戴那个羽毛耳环，然后流汗，它真的会一片这样子在下巴、欸。
那我觉得黏，我也是蛮想看到那种场景的、欸，就是黏着的，
啊、
就是别有一番风味。
所以我才说，就是会不会台湾的那个风格，大家都说好像台湾没有穿衣风格，可能也跟天气有点关系。可是另外一个特色是，台湾人会因为现在是什么季节我就怎么穿，好像不会因为现在很热，现在是冬天可是因为现在很热所以我要改变穿搭，在路上很少看到这种状况。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大太阳，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穿羽绒衣，
现在外面是将近要28度，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在路上停红绿灯看到几件有羽绒衣的人。
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那件羽绒就是放他们沙发，你知道吗？出门想说啊，我给他刮给他刮，然后就是随便套出来。
对，就想说好，现在是2月，不管现在外面是几度，我就是要羽绒衣。他们不会因为要穿搭而去挑那个比较适合现在天气的衣服，而是看季节跟月份来选他们日常要拿起哪一件。然后换我讲下一点，我的下一点是、哦、我觉得台湾人的穿衣风格就是怕落后但又怕事。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因为虽然刚刚有讲到懒，可是台湾人还是有那个勤奋的血意，我还是要跟上流行。就算是婆婆妈妈，他们觉得最近在流行一个桃粉色好了，他们的衣服还是会有桃粉色，只是他们就不会想要把它紧绷到全部都是桃粉色，不会像可以走在涩谷的街头，他们就是会有点怕事，不敢当那个最被注目的人，所以一点点就好，那个穿衣风格都有点微妥协的感觉。
那你有看 Threads 那个服务业最怕的穿搭吗？
我不知道，你说。
就是其中一个包含紫色的羽绒衣
我妈也有一件
然后紫红色的镜框眼镜
对，为什么啊？
然后有 Skechers 的微高的运动鞋，因为通常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妇女有这些特征，你立刻想到都是他们就是可能比较偏咄咄逼人，然后很为自己的权利做争取的人、oh. 的族群，你懂吗？所以他们就是会是服务业最害怕，所以我也是小延伸这个东西。
好，
就是回想我们大学的时候嘛、嗯、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你想要穿的跟他们一样的人，就他们对你来说是很时髦很时尚的人、嗯、举例好了，他们可能穿现在很流行的森巴鞋，嗯，然后就会想说哇哇，那我一定要去买一双啊，然后因为我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刚才说这一点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对于通缉犯来说，他们如果走进菜市场，警察完全找不到他们，他们融入人群，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一样的那个帽 T 外套都是单色的。
所以警察特考是不是要考一些这种选项，还是他们就请十个人都穿一样的帽 T， 然后看谁可以抓到最准确的那一个，
就是只靠身形不能用身上的单品来分辨。
这应该可以淘汰蛮多人的吧，可能对他来说穿得很不一样他是很不自在的。
欸，有可能欸，
就他不喜欢走在路上很多人在关注你的样子，有些人是不习惯担任这种角色。
所以台湾人的血性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蛮喜欢当通缉犯的，大家都不要看我。
你说像晚安小鸡那样子吗？
对啊
这个剪进去吗？
没有欸，好危险。好，那你的下一点呢？
好，我的下一点就是台湾人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照场合穿衣服。
怎么说？
就例如好了，你第一次跟网友出去，嗯，可能有一方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餐会，但他们其实可能就是约一个夜市、嗯、可是他穿了很正式的衬衫啊、哦、但你好像也不能说他怎么样，因为他对他来说这一个见面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嗯、只是那个场合有适合这个衬衫吗？我不确定。
OK， 然后像比如说我之前去婚礼，然后也会看到有人是非常非常正式的整套西装，然后妆发完美，但是像我就穿的其实算蛮轻便的，我就是可能大宽裤然后大衬衫，因为办的也不是在婚宴会馆啊、嗯、就是好像休闲正式就 OK、嗯、有点雅痞就 OK、嗯、
但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现
象。我觉得我其实是乐见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如果我在宁夏夜市看到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跟一个，
我不会觉得怪耶、欸、
我会觉得蛮有趣，我会觉得他真的很重视这个约会的样子，我会觉得蛮可爱的，
会有点小笑笑小想笑笑他，我在干嘛会有点小小想笑他。
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真的没有人跟我们说要怎么穿，
嗯，因为我看一些 YouTube 影片，其实日本是会有一些教学影片的，就是比如说你的面试或者是你第一次出去约会或者是什么，但台湾好像比较少。所以刚刚聊这么多，我们可以给他几个关键字总结一下台湾人的穿搭风格，我们就是自己这样闲聊的感觉，可能是实用然后单品跟怕事还有场合这几个面向，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台湾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讲两个字就是多元。
欸，其实是的，就是我有查网路上很多篇文章都是讲这个。欸，
好，我讲风格就好了，风格它是紧连贯文化的一个东西。嗯，
网友的留言是说啊，比如说台式风格就是每种国家的特色都放在自己身上一点，或者是台湾会穿搭的人多是仿效国外的文化输入，或者是也有人说啊，讲不出一个单独或是特定的形式，好像每一个都有一点像。
我觉得这可以举例韩国的服装特色。嗯，我必须说韩国的服装算是越来越强势，因为他们的优点就是文化输出太强了。 我举一个以前的例子，以前看冬季恋歌，你会看到裴勇俊穿很大衣
围巾，
到现在你就会立刻回想到那是韩式穿搭。
对啊，就是现在只有我四五十岁的人穿这样，我妈可能就会亏说你裴勇俊哦。
对， 但其实那一个单品跳脱出那一个影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冬天会有的
比较偏修身的一个大衣，但是一旦它套入韩国的文化，我们只要看到那样子版型的衣服，我们就觉得哦，那是很韩系的东西
哦。所以其实会不会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韩式什么什么穿搭，应该是台湾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啊、歌曲啊、艺文的东西跟它紧密相连一点，有可能它就会变成台湾的穿衣风格，就算是宽裤或什么之类的，对不
对？没错，就如果今天台湾出现一个爆红女团，假如好了，类似 BLACKPINK 那种，他穿任何东西你就会觉得那个是
台式
的东西。
天哪，我觉得我们聊好深哦。
真的吗？
你们觉得吗？、欸，抱歉，我知道 有可能有些高手在听，但是我现在这个时空我有鸡皮疙瘩。你是不是很得意？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你看也有一个网友讲这个，我就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很搭，他说也有人认为没有台式风格很正常，因为你有听过菲律宾穿搭或是柬埔寨穿搭吗？所以其实这个跟文化也是有关系，就是文化的价值跟它输出的能量，还有比如说刚刚讲的商业的一些经济能量，我觉得也有关系。
因为服装其实它牵扯的东西就是两个很大原因，一个是影视是很大的影响，再来就是歌手。你看外国尤其是如果嘻哈歌手穿的哪件衣服，那个品牌就会立刻爆。
其实我就会蛮欣赏有一些台湾歌手他们在红毯的时候穿台湾的设计师的衣服，因为就比如说之前阿妹她可能会穿一些比较铠甲类的比较战士类的，對對對，那种原名风格的，我觉得是的确让人家耳目一新。因为就算他们可能没有直接输出到说欧美都还在关注他们穿什么的程度，可是至少台湾人会知道 OK 原来这种衣服还可以这样穿。
台湾还是有自己文化的东西，只是还没有人可以把它应用的非常好。因为我举例好了，你如果要拿台湾原住民的东西，每一族都有每一族的特色，而且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原住民的人去用，你很可能会被冠上文化挪用的东西，
拼贴啊。
所以如果阿妹去穿，你就会觉得合理，所以这就是会有一点受限的原因。
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台湾会不会就是一个很正确的地方啊？你今天是客家人，就是穿着一个可能有竹编元素的人，大家就会觉得很正常，或是觉得你可以使用。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路人，然后你穿，大家想说，你为什么要穿竹编？就是会不会有点看不懂？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这就可以回归到，就是台湾人没有很想要当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哦，怎么说，
又可以回到以前小时候，如果你要被问问题，你不会是那个举手想要回答的那一个，就爸妈会想要叫你哦，就乖乖的就好了，你不要想要当那个出头的那一个。
台湾人是不是很害怕跟别人解释啊？其实有很多东西不用解释，就是你问我就说哦，我喜欢穿这个，但是如果我穿这个我要解释一下我的文化脉络，就会，
我觉得这个解释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穿的过度正式，人家就说哇你今天要干嘛，如果你今天去上班的时候
会被问呢，
你就想没有
我没有要干嘛，
我觉得今天就是想要自己开心啊，不行吗？
对，然后穿的比较休闲就会说你最近是不是精神比较不好。
对，然后就是大家会对你的穿着是有指教的。
对，所以台湾风格会不会扣到我们刚刚前面的观察台湾的穿搭特色，就是其实是很怕事可是又很爱关心别人、就是、
你说简言来之就是八婆太多这样。
我觉得会不会啊，所以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八婆穿搭，我觉得会不会其实很好看。
那你觉得八婆穿搭要什么？
我想想，我觉得齁，如果台湾把颜色赋予一些意义，然后鉴定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就全身都是那个颜色，就只有单一颜色色系的衣服，我觉得会很酷。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很像就是彩虹，每个人都只有一个颜色，
你说很像 Ninfia 那样子，
或者很像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的那些小东西、哦、你就是一个颜色，我觉得好像还蛮可爱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因为如果我们要刚刚讲就是比较政治正确一点不会得罪人一点的用法，就是我们都觉得台湾的穿衣风格就是多元嘛，请你发明一下，如果你觉得台湾要发展出一个八婆风格，你会觉得那个是什么样？
我总觉得他的 T 恤会比较 透一点。
怎么可能呢、啊？哎、欸，怕事哎、欸，怕事。台湾是不敢展露身体特征的。
我觉得很适合披披挂挂的，有的没的、欸。
你说像打鼓那样吗？
算吧。
会不会很多人不知道打鼓是谁？就是
他开始怎么莫名其妙被 Q 到？
就会不会一些流苏的小东西？
就是你那个耳朵如果要举起来，你要听八卦的时候，那个会有很多披披挂挂东西在动。我就觉得那个画面还蛮幽默的。但你现在突然要我想到那个购物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台湾、那個
哦、全联的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个红色绿色的。
哦，
那个我其实看很多人外国人是喜欢
我知道
背的、欸嗯、但你可能就是还是要用点心力，就是不是就是只是
可能就是要搭配一些银饰。
对对对对对
OK， 突袭时尚智多星提摩西带起台湾中长发男生烫头发的风潮，这颗头广被称为什么头？
天插头吗？
什么东西啊？沙丘头啊？沙丘的头啊？
我不知道。
天哪，好，你
好弱、哦、不是因为他在 GQ 流量没有很好
啊？提摩西吗？
对啊，
他是男生耶、欸、还是因为他有点，
可是我不知道，
比较中性一点。
我们其实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他流量一直都没有，
还是因为他比较柔，所以大家就直男不爱，
也有可能。可是他在女刊的流量就都很好，
我也爱死他啦。
对、啊、
他在那个什么雨天纽约还是纽约雨天超级、哦、唱歌超好听的。
对对对对对，
他的结束突袭
结果还打错，
烂死。那刚刚讲到为什么呢？台湾人穿搭风格都以国外的灵感为主，我们没办法直指出台湾有什么风格。然后台湾品牌的孤僻的主理人张成呢，他就有说过，台湾人最大的误解就是台湾人做的东西比较差，服饰业啊，比如说北脸啊、艾迪达、啊、很多产品都是台湾制造的布料的。
台湾人其实要做好东西不难，但台湾要卖出去好东西是不简单的事情。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台湾品牌是有慢慢的走出去。
那我觉得你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几个值得支持的台湾品牌。
好，我举一个，就是 Namesake。
那是什么？
它是
还说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台湾三兄弟创办的品牌，它有入围，就是我上一集有分享那个所有设计师都想要获奖的那个奖项，它有入围、oh. 就是 LVMH Prize、嗯、因为其实你很明显看出来是外国的艺人有在穿他们的衣服、oh.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嗯哼。 By the way， 我今天身上就是那个牌子哦、oh.
是蛮时髦的。好，到时候再发给大家看。
好，那第二个我举例一个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它是 Plateau Studio， PLATEAUSTUDIO。
OK，
他们的衣服不会像上个牌子一样那么贵。我觉得他们每一年拍的行路都非常有趣。他们有一年是拍祭祀，不是外面会有花圈吗？嗯，两个，他们就是拍类似那种有点像丧礼的感觉，他们把经营的非常的多彩，嗯，然后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会例如把一些台北很著名的景色把它画成很可爱的图，嗯，直接应用在上面，嗯，就他真的是有结合台湾的东西，然后你真的生活在台湾，你会看到你会觉得会心一笑的。就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搭衣服，那一个他们拍的行路我觉得是很值得关注的。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行路也很重要、欸、就是很多人也会探讨说为什么没有台湾风格，是因为台湾人好像会潜意识的觉得别人的比较好。所以比如说现在看到无印良品上面搭怎么样，就觉得 OK 现在是最流行的这样，那如果我买了某一个单品我也要这样搭，大家就比较不会想要自己乱玩。
对，我的愿意尝试这个部分大家是有点胆怯的、嗯、就是我今天可以上衣是一个美式的品牌，裤子是一个日式的品牌，然后搭出一个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那其实就还蛮台湾的。
对啊，哎，就比如说很街头很浪的那种喷漆的帽子，
对对对，
可是我穿一个日式和
比较和
风
的那
种，然后它有垂掉一个布料的那种裤子、嗯、其实很时髦。
当然你照行路搭它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嗯，但我觉得讲很恶心的话，就是衣服的魔力是很大的。
可是为什么穿搭是重要的？台湾人为什么需要穿搭？
这种穿搭感觉是有点对自己负责的感觉。
讲这么重的话，你再看那些台湾人百工百业已经生气了，想说我他妈五点起来卖鱼，我跟你注重穿搭？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至少你想穿行路，我觉得那是个很棒，那是个最基本的东西。嗯哼。 但我觉得那也是个乐趣所在啊，谁不想要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看的样子啊？谁不想要被人家称赞说哇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嗯，我觉得那个是会影响你这一整天的心情。我跟你讲，很多人在家里穿完他一定会照镜子想说哇我今天真好看，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嗯，这样很棒。那既然都讲到这边，我就请你来提供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穿搭的小 tips 是亘古不变的好货，还有什么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NG 穿搭，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以先知道自己的身材适合怎么样子的衣服。
有没有什么管道可以让他们获取这样的资讯呢？因为或许这样的 mindset 大家都有，可是他们要怎么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因为服饰店的店员并不会告诉他。
我觉得你可以很积极的试穿衣服。
哦，你说
就你不要怕
试穿，
对，你不要怕会让店员很麻烦怎么样子的。那我觉得这时候找一个伶牙俐齿的朋友去，我觉得蛮有效的。
找 gay 去，
对，就是找一个很愿意批评你的人去，我觉得是蛮值得的。
你是快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 NG 穿搭。
哎，我们开灯好不好？好暗哦。你知道我们已经从那个早上聊到下，已经是傍晚了。哎，
好，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穿什么，你就去 Uniqlo。
Why？
那衣服不会出错。嗯哼。而且我觉得很多 Uniqlo 它其实联名系列，我觉得是。
哦，对，我觉得联名是好看的，
像 U 系列我就蛮推荐的。
那是什么？
那个系列都是找一些精品的设计师来联名。哦，所以你得到的设计是他们经手的。
OK，
所以有一些品质是很在线的。
好，那 NG 穿搭，
好，我觉得男生就是不要再穿过薄的 T 恤了。
哦，你是说因为极凸吗？还是因为太显露身形？未凸的
部分也会
看出来，
极凸的部分，还有你流，我觉得流汗，然后那个很透明的部分很
汗渍，
就是因为很薄的，它就会透出来你身体里面的样子，
所以就是磅数高一点这样子。其实我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还会不会流行有改变，但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皮鞋，不要再穿超出皮鞋一点点的袜子。只有超出一点点。
哦，你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
就是你也不是长袜，你也不是隐形袜，你就是多一点点。然后那个明明就是要穿在布鞋的袜子，很明显。
哦，
然后风格也不搭，因为你如果是牛津鞋的，可是你的那个袜子上面还有滚边，就很明显是要打羽球穿的。哦，我就会觉得
你说还穿那个排球有那个，
对，
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个 Victor。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穿。好，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二流人类嘛，但是其实我们二流的心就是还蛮容易想要跟上这个潮流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时尚编辑，现在目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时下正在流行的穿搭，或者有什么风格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带给大家寓教于乐一些新知啊，不然听一些垃圾话。
好，我就分享一个，现在其实最流行的就是美拉德风格。
那是什么？没听过耶。
它其实就是各种棕色，所以达姑会不会其实很走在很前面呢？
真的吗？我可以看一眼吗？
它就是从美纳反应转移过来的。但大家知道美纳反应是什么吗？
是不是那烤焦糖的时候会有那个变色？
对，就是你在烤牛排的时候，就是红色，你肉的红色。
我整个在乱讲。
你整个肉红色煎烤之后慢慢转变为焦糖色或是褐色。所以这个风格它其实就是各种的红到棕的渐变，然后去搭配。嗯，很适合大家去尝试的，是因为这些颜色排列组合不会很困难。
欸，但是我觉得不好搭。欸，你看我立刻就龟缩了，我就想说红色到褐色。
好，那我不要讲红色哈，就是从深咖啡色到卡其好了。
嗯，有一种泰迪熊感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我这边也推一个，还敢讲？我算什么咖？是这个是真的热腾腾哦。二月中的时候 GQ 的新的专栏写的哈，格雷系穿搭，你知道是什么吗？
Grey 吗？
就 Old Grey。 就是全部都是灰色，直白的意思就是灰色系穿搭啦。所以其实包括很多欧美的明星，他们的机场穿搭都是全身都是灰色的大学 T 啊。很大宽的灰色裤子，然后戴一个灰绿色的罩式耳机之类的，这样子的衣服会有一种很随性慵懒的时髦感，跟那个同志那个喜欢穿棉裤一包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可是棉裤也是灰色的，
只能说擦边球，擦边球。
就是，那同志也是走很前面了。
对，就是他们很喜欢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擦边。
那会不会更有一个理由让他们大穿棉裤？
那只能说大家就是一起享福，
就也是
乐见，
乐见其中，
跟上这个潮流。那下一个我想要请你分享，就是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以后回头看会觉得这个流行很糗？ 你思考的过程中，我先想，像以前在小时候看爸爸的那个雷朋眼镜，会觉得怎么眼睛变那么小，怎么那么糗？可是他现在就是还是很时髦，或者是汤姆克鲁斯他戴那个就会觉得很帅嘛？
会经历到一个很糗的阶段，然后又再翻红。
对，他就是一个周期性衰退，但是在复活。就比如说小白鞋，或者是一些复古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讲这个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猜洞洞鞋不会再回来了。
真的吗？
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又在巅峰了。
我可能持一点不同意见，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材质真的太方便哦， 应变极端气候可能它会在。
对，
那我也提供一个，我觉得女生的长指甲那个咔咔咔，那个很尖的，如果是
你说 Cardi B 那样子，
我觉得那个不会回来。好，上一集我们有提到呢，香水喷在身上要如何持香呢？其实我们的威力就有提出，身上可以先擦凡士林。分享一个风格上面的生活小妙招或是小心机，
我觉得男生可以尝试饰品类的东西，
比如说呢，你说项链、戒指，
说你今天背背东西穿一个白 T 好了，嗯，戴一个蛮有趣的项链，不一定要很贵，它就是一个充满设计感的项链。
但现在走在路上，很多人都会戴铁链了，已经是很常见了，
所以。是要有设计感
这个讲话大家看不到他的表情非常机车非常机车那请问设计感要怎么定义？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小 tips？
就例如都是银的好了，嗯，你可以选择有大大小小的装饰。好，那我推荐一个最近还蛮红的台湾饰品品牌是 Melted Potato。
好，拼一下呗，
M-E-L-T-E-D， 然后剩下就是 Potato。 嗯，然后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New Jeans 都会带他们的饰品，就其实台湾很多东西是在国外蛮有名的，只是台湾人可能自己关注的还没有到这么多这样。
台湾输出很适合去点缀别人，是不是？
就是台湾是个很容易从小地方做起来，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
啊。对
啊，这是很好的切入点啊，
很金属感，然后也是五颜六色，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蛮夸张的设计。
那我推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的，我觉得那种宝石女孩或者是比较偏中性的男生应该都会喜欢，叫做 Around Mood， A-R-O-U-N-D-M-O-O-D， 这间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在台北中山那边可能要工作室预约，他是比较预约制的，我之前有买一条项链，我自己很喜欢。好的，那大家听完这两集呢，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怎么那么反常的是大聊一些比较议题类的东西，而都没有访问一下来宾或者一些比较私人的情感的东西呢？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很爱闲聊，但是想说为了要给大家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呢比较短的集数，我自己在自言自语，很明显就是在水，就是在水那一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访问一下最后一个题目，请问我们的威力现在离职了，从 GQ 离开以后，你接下来的人生计划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准备出国的东西啦。
你要去哪里？
有可能会去澳洲。嗯，
澳洲我可熟的呢，也不是我啦我很多朋友在那边。
有，我有一些朋友在澳洲，我想说去
打工度假吗？
对啊，就是去转换一下心情。
还是我们一起去啊？
你要去吗？
我闲着也是闲着啊，我跟你说、
okay 啊、
我这些东西都可以扛过去啊。
OK 啊
真的吗？然后在澳洲录节目
就感觉蛮适合，就是加入一些编曲啊，就是加在编曲，就是澳洲的一些
你就声音、啊、然后还有你到底多痒啊？
不是，有点干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威力就是在我这边大抓痒，而且抓的不是那种轻轻抓，是已经要把衣服整个脱掉的抓法。
不是，因为聊到私事我就会有点小别扭。
干嘛、啊、我还翻了一下那个 IG 的对话，我们已经是认识快要三年了。请问你录完这两集大概三个小时有什么心得？
我先讲，就是如果我刚才讲有什么观念不对的话，就是大家和平讨论就好了，不要来骂我。
我觉得你整个打预防针打太晚了，就是要骂的人已经五星好评就是按
不下去。没有，因为他如果有人骂的话，我就是会播这个片段给他，就说我没有，我们就是认真讨论，我们也是为了台湾好啊。
笑死。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讨论算是很中性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啊，就是比较读比较少书，然后得罪大家了，我也是跟大家道歉。现在突然弱掉，前面讲话超强势、
啊、前面讲得很大声的。
好好好，那这两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公开留下你的评论，可以给我五星好评。那你如果比较害羞的话，也欢迎来我的私讯跟我聊天。现在呢每一集播完都会有大概十几个人来跟我聊天，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留在公开的地方，好好的呼吁别人。然后我也想要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虽然 Reddit 开始会有很多河道上大家在问说啊，有没有人推荐 Podcast，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一个人留二流人类，可是我们每一集都有上千人在收听，我不知道你们是死了吗？
那你自己怎么没有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太丢脸了，我自己留也太糗了。
可是我很常看节高不要自己在下面留言啊。
我觉得要听众留比较有说服力，我希望大家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哦，我们没有厂商没有关系，我需要大家爱好不好？你有在听吗？
我有在听啊，我每一集都有听。没有，我跟你讲，严先生一直不相信我有听，然后我必须要截图全部，
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太像一个会很常骗人的人的。
我并没有，
因为穿的太花俏，所以传达很重要。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些自己身上的色彩咯。好，那我们节目就录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他就说
正也挡，
对啊，他要说
哪一家
不能进来，我忘记名字，就是顶楼
吗？
一零旁边的一个、ATT? 不是不是，有一个顶楼。哦，好，随便啊，跟我聊这个啊，神经病啊，好难剪。真心话时间，如果人生中只学一首歌，钢琴自弹自唱出去吓唬人，我推荐大家学刚刚前面提到的提摩西在2019年的《雨天纽约》这部电影里面弹的一首歌，叫做《Everything Happens to Me》，一首很浪漫的爵士歌曲。这首歌也是很神秘，因为在网络上几乎找不到原唱到底是谁。有人说是 Duke， 有人说是 Chet Baker， 有人说是 Kenny， 就是他们原本都是比较钢琴啊，或者是小号的乐手，因为毕竟这首歌是一首美国很老的情歌。但也有人说呢，他其实是传奇歌手法兰克辛纳屈的歌。这位先生是哪位呢？他就是1969年阿姆斯壮他要去登陆月球的时候，那时候生死未卜，他播的最后一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的原唱。那再讲回到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很多人都说老歌很容易变得很煽情或是很容易腻，可是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不俗也很清新抓耳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我唱到咳嗽，好好听。推荐大家最近如果有去看沙丘又重新爱上了提摩西的话，到 YouTube 去搜寻提摩西的版本，只能说也非常好听。那我也会选一个我自己觉得好听的版本放在 Spotify 的二流人类严选歌单。那这两集聊了时尚，当然是这个主题偏做作咯，那就大家忍耐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摸索啊，摸索摸索。那有任何意见都可以跟我说，我们不不记忆是人吹散不快归途卡拢是亲爱的。